中国大陆连日来有民众上街悼念日前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并提出对防疫措施的不满。上海和北京都出现规模较大的示威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禹州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了解最新的情况。
高峰您好。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上海11月份26号27号呢，一连两天都有民众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来示威啊。那么在28号的这一天呢，紧接着第三天呢，根据您的所了解的消息，这个紧张气氛有没有缓和下来呢？
禹州，经过连日来的示威呢，上海当局把那个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给拆掉啊。那么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呢，那个乌鲁木齐中路马路两旁在11月28日呢已经设置了大量的围板，那么区内的商店呢也被要求呢暂时关门暂停营业。当局这么个严阵以待呢，主要是因为啊，在27日的晚上，乌鲁木齐中路聚集了大批民众哀悼新疆火灾的死者。这些示威者认为呢，目前中国当局的封控政策是不科学的。他们在场高喊不要做核酸，只想要人权等等的口号，甚至呢把矛头指向政府官员。在示威期间呢，在场的上海警察曾多次与民众推撞，当时的现场的气氛呢是十分的紧张。在同一个晚上啊，北京呢也有大约1000人到亮马河一带，他们以烛光和鲜花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的罹难者。不少人当时是举起了白纸来抗议，他们高喊不要戴口罩及核酸检测等口号。马路上经过的车辆呢都纷纷鸣笛表示支持。警察到场之后呢，这些北京的民众从河畔一直走到周边的新源南路的街道和亮马桥地铁站站口，现场有几十辆的警车彻夜留守。禹州，
看起来呢，就是说这个气氛呢是相当的紧张，但是与此同时呢，抗议一方的民众他们的活动呢也在继续的蔓延。那么接下来高峰，我想问问，就是说有说法呢，说上海警方27号晚上呢在乌鲁木齐中路示威的现场呢带走了大批在场的人士，那么其中被带走的人也包括了英国广播公司和路透社的记者。我也看到一个视频，说是这个警察呢在围着一个像是一个 Caucasian 一个白种人，在把他抓住之后摁在地上在打，旁边有一些学生在喊，隔着一个围栏让他们放人放人放人。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对于有外媒记者被捕这个现象呢，就上海的当局有什么样的解释呢？
禹州，刚才您说的这个视频呢，我自己在网上也看到了。那么其实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呢在采访的时候呢，那么被上海警察给带走啊。就除了这位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以外呢，据了解路透社的一名记者呢也被上海警察给带走了。那么 BBC 英国广播公司事后表示呢，这位白人的记者呢被扣留期间是遭到了拳打脚踢，可是呢中国官方呢并未给予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向英国广播公司道歉。对于 BBC 的讲法呢，北京外交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28日呢是反驳了这个 BBC 的讲法啊。那么外交部的赵立坚呢就表示啊，根据上海当局的说法呢，这个涉案的 BBC 记者呢当时并没有表明自己是一个记者的身份，也没有展示自己这个外国记者证。那么其后呢，上海警察要求民众离开的时候呢，有人就不愿意离开，所以呢因此呢上海警察就把这名外籍人士给带离现场。禹州，
高峰，根据您的跟踪和观察呢，目前除了在上海、北京、还有武汉、成都、广州这些一二线城市有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集会之外呢，那么过去几天在其他的地方最新的这个情况和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嗯，就是说中国全国啊有有几十家有几十所的高校呢都去响应这个示威，其中包括呢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的学生。那么虽然这个清华是习近平的母校啊，可是呢校内仍然有不少的学生是积极的响应号召加入这个示威的行列啊。那么根据我在网上流传的视频观察到呢，据说清华一名女学生啊，大概是27号吧，那么在校内的一个叫紫金园的食堂前面，这位女学生是举起了一张白纸，带头喊口号，唱中国国歌。那么当时她的前方呢，聚集了数以百计的学生，声援这个示威。那么另一名清华学生呢，则高举印上了弗里德曼方程式。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弗里德曼方程式的谐音是所谓的自由人。这位学生就高举了这个标语，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过去呢，有不少人一直的认为，中国的大学生呢，普遍呢是给当局给洗脑，没有自己的一个，也没有自己的主见。可是呢，八九学运领袖季登对美国之音表示啊，这次清华大学还有就是北京大学啊，以这些名校为首的50多家大学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这是反映了中国的大学生，即使是受到洗脑啊，还是会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的。他们之前保持沉默呢，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机还没成熟。季风说呢，这次的示威遍地开花的情况啊，是中国这么多年以来所罕见的，足以和1989年的学生运动相提并论。
所不同的就是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监控把人看死了。当年八九闹学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监控没这么严，现在一个码，健康码就把所有的人都锁定了，控制住你，很快的时间他就能控制住。当年他很难控制得住，但是像那样大面积的悲剧，现在要开进坦克来让军人开枪太难了，因为现在军人也上网，有的军人也翻墙，因为现在很多军人都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分进去的，因为那个良知它是到点了，它会自动冒出来。
中国当局本月初宣布呢，进一步改善防控工作，提出了20项措施。那么这些措施被视为中国可能进一步放宽疫情管制的重大政策。不过啊，事与愿违，随着中国疫情再度大规模的爆发，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省市呢都相继收紧了管控，让这个所谓的20条难以落实。中国独立时评人韦先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在经历了接近3年的极端防疫措施之后呢，中国的老百姓普遍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一个地步。韦先认为，中国各大城市的民众示威是高度自发的行动，这次行动的性质本质可以说和上月北京四通桥拉横幅事件是相似的。韦先又形容目前中共呢正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2011年以来，中国内地所推行的为预防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在中国的爆发所采取的一系列所谓改革，包括在新疆和香港极端的镇压，消灭公民社会，拒绝跟公民团体对话，制造了产生了一个1949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中国大陆和香港示威者手拿着白纸表达对防疫政策不满的这个景象呢，可以说是震动了全世界啊。那么在11月28日，网络上一度盛传全球最大的文具供应商 上海晨光文具会全面停售 A4 纸张，也就是示威者手拿着那个 A4 的那个
白纸。
对对对，
嗯，
这个传闻出来以后呢，这个晨光文具马上澄清说呢，这个网络上传的只是一个假消息。晨光文具说呢，他们已经就这个假消息报了警了。宇宙。
那么事实上呢，对这个白纸运动我已经看到了，网上看到一些视频，有人是举着白纸在街上这个走动啊，这个隐喻呢当然是来自于前苏联他们反抗他们的这个独裁集权的一种方式，现在在中国人把它使用下来，的确是有一种这个非凡的寓意在里头。